嘿嘿，金色年华怎么可以浪费？
哈哈，高山低谷我们陪你面对。
青春现在起飞！
哎，小伙伴，就是你，就是现在！
啾！
欢乐啾尼尔，嗷！
欢乐啾尼尔，嗷！欢迎你，我是张赞，文章的张，赞美的赞，你的赞歌。欢迎小伙伴来到我们最欢乐的欢乐啾尼尔节目。无论呢你是老朋友还是新加入的伙伴呢，都非常的欢迎哦。当然呢，赞哥也很欢迎你可以在我们的即时留言板上面留言，把你听节目的一些想法呢跟建议可以来跟我还有我们的小伙伴们来分享哦。另外呢，我也很开心在电子邮件信箱也有收到一些小伙伴可能你比较私人的一些信件啊，寄来给我，我都有收到，也许没办法立刻就回复你啊，真的很抱歉，但是要知道你们的来信对我来说真的都是很大的鼓励哦，谢谢你们。今天呢，有耳好书要跟你分享一本跟猫有关的书哦。哎呦，猫奴是不是已经竖起耳朵了呢？喜欢猫的朋友可千万不要错过咯，夏目漱石的我是猫，喵。
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我们却可以为爱朗读，一起品味字里行间的赏心悦目。有耳好书，
有耳好书陪你一起读好书，我是张赞，
我是林光。
今天呢，换张赞呢要来跟你分享一本好书啦。
嗯，是。
先讲个题外话好了，哦，我发现啊，林光哥跟我好像默契越来越好哦。不只是在这个主持节目的搭配上面，另外连选书啊，
嗯，
都越来越雷同啊。
我觉得最近几期。两本书放在一起都是可以相互对照的，
真的，我想也是好书的一个就是阅读的方式吧。
对，拿不同的书来读。
上一次呢，林光哥跟我们推荐的是有日本的作家黑柳彻子所写的窗边的
小豆豆，
是从一个小女孩的眼光来观察她的八学园，这个很有趣的学校，
她的学习环境。
对，那这一次呢，赞哥要跟你推荐的，
是什么呢？
夏目漱石，也是日本作家，上一次我们有介绍他的少爷。
对，
那这一次呢要介绍他另外一本也是非常有名，或者可以说是成名作啦，我是猫，
喵。
对，然后猫也出现了。林光哥，你喜欢猫吗？
我以前不太喜欢，对，但现在越来越喜欢。
怎么说？
因为我的这个硕士导师，
他有养猫吗？
他就有养猫，对，他们夫妻没有孩子，对，就用猫咪来代替
猫小孩。
对，他们家的猫，好可爱哦。
所以要实际的相处才会更多的知道，猫的可爱之处在哪。
对，还有身边很多朋友有养猫，就会分享他们养猫的心得，然后他们怎么样成为这个铲屎官。
是什么就是猫奴，要负责来帮他清理他的大小便之类的。其实呢，猫啊，对于现在来说应该蛮多人都蛮喜欢猫的，甚至有些人成为猫奴嘛。但是呢，在我是猫这本小说的猫啊，可能会让你有点改观哦，因为这只猫啊是一只相当傲慢的猫。
我觉得猫都很傲慢，
猫都很傲慢。而且是那种就是让你觉得好像有一点点讨厌的那个傲慢如果你还记得上一次赞哥跟你介绍那个少爷的话，我个人觉得这只猫跟少爷还蛮像的。
对，都有一种都有一种那个傲气。
对，有傲气，然后他喜欢批评一些事情啊。所以呢，如果说上一次的窗边的小豆豆他是用一个小女孩的视角在看这个世界，那么这一次我是猫呢，就是透过猫的视角来看这个世界哦。如果你真的想要来看这本书的话呢，赞哥是建议你其实不用担心哦，因为一看到会觉得哇这本书好厚，但是呢你可以只选 你真的有兴趣的片段去看就可以了、嗯、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呢？因为就连他的作家夏目漱石自己在后来的访问当中都说他觉得这本书其实是有点杂乱无章的
写得太厚了
对对对，因为他其实是一个连载的小说
哦、
嗯，他并不是一次就写完的、
嗯、
他连载了蛮长的一段时间呢、哦，而也就是透过这一只猫呢，他的眼睛啊去观察他主人家里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
哦、
有趣的是呢，这个我是猫、当然主角呢应该就是这只猫了、
嗯、
但是它没有名字哦，它并没有名字、哦、一般来说诶，比如说林光哥你老师的那只猫它有名字吧，
对，它叫 Morris
Morris 吗、嗯、哇、哦、那这其实从名字都可以知道说老师的个性大概是怎么样，应该是喜欢英文的吧
呀
为什么脸好像有点扭曲的OK， 从这个宠物的名字其实就可以看出主人的个性，
是
那一只猫已经在你家生活了一两年了结果都没有名字、嗯、哇，你可以发现这个主人对于他的猫大概也不是那么的看重，
是听起来有点像是弃婴、
嗯、好
可怜
对对对，所以我们就姑且称它为无名猫好了，就没有名字的猫啊、
嗯嗯嗯嗯
但是呢他对于自己没有名字其实他也不是怎么太在乎哦。
哦
我们刚刚说了嘛，他有点傲气、哦、
对，管你的
对、啊、在这本书里面最常出现呢这只猫的一个口头禅呢、啊、就是说哎，我很不客气的要说啊，我恕我直言、哦、恕我直言，这就
蛮客气的，
蛮客气的吗没有，因为后面一大段就是要骂人类的、
嗯、就是先把好话说一句
说一句而已、哦、比如说呢他会说恕我直言呢，你们人类啊实在是太愚蠢了，为什么要成天就是花时间去换衣服呢穿衣服呢、哦、
因为我们没有好看的毛
对啊，他就是批评说你们人类根本就没有毛嘛，然后哪像我们猫咪对一件衣服可以穿很久啊、
嗯、
而且呢他也评论出来了一些蛮讽刺的一些内容吧、嗯、好比说你们人穿衣服啊不是本来应该是为了保暖而穿的嘛、
嗯嗯
啊、因为有些地方像日本有些地方还会下雪的、
嗯、
那如果不穿衣服那真的会冻死啊、嗯、但是呢为什么你们的衣服特别是女生的衣服后来又越做越少露出来的地方越来越多多呢、
嗯、
哦其实、这个、
不要温度、
啊、不要
只要风度、
啊、看来这个猫比较不能了解不过我觉得夏目漱石很有趣哦、嗯、其实虽然说是猫的观点其实就是夏目漱石他自己的观点
是
之前在少爷那一本书的介绍的时候我们有提过因为夏目漱石他所处的年代大概是明治维新刚开始的时候、
嗯、
所以日本经历了一个很大的
变动
嗯，从过去那种比较传统封建的状态变成一个现代化、嗯嗯嗯、那就有很多人性的一些险恶、会跑出来，当然过去也有很多了，
是，
但是在那种新的时代里面，
在变动当中大家都想要改变自己或者抓住到一些什么，
没错、嗯、特别呢可能就体现在这种崇洋媚外的一种、情况上面、
嗯
啊、所以呢这个猫就批评了，你看我们以前和服多好对不对、
嗯、
都该遮的地方都遮起来啊啊，你们那些那种西式的这个礼服
洋裙
对对对都把它给露出来这样子、对对对，我想这也是夏目漱石自己的一种批评了、嗯、但有趣的是夏目漱石他曾经留学过英国、
嗯
哦、所以他其实不管是东方的西方的他都见识过、
嗯
他从一个新的观点新的时代再重新的审视自己所处的这个环境的文化改变、
嗯
我想这也是我是猫这本书当中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是
其实呢我们从这个猫它好像就像一个侦探一样把这些人们呢虚伪的那个内在给挖掘出来、在日本呢有把这个我们人讲的话区别成两个部分、
哦、
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客套话跟真正的
场面话、
场面话或心底话、
嗯嗯嗯、
这个客套话呢他们称之为见钱，而内心话称之为本音、本音就听得懂嘛，因为就是内心的声音嘛、来我来考考那个林光哥了、如果我现在说的是一个见钱是一个客套话，那你猜猜看他大概内心话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好比说、我说林光哥啊你们家的孩子很有精神呢， 电气的死啊。
哦，
那你觉得大概我其实真正想讲的是，
你们家还是太吵了啦。
答对了。那如果我说，哎，林光哥，哇，你手真是漂亮，很细嫩啊。
哎呀，一看就不是能好好干活的人。
没错，你是不是常常被这样讲？没了，没了，
还是我常常讲这样的话。
哦，那如果有一天你去别人家做客，嗯，然后他说，哎，林光，要不要留下来吃茶泡饭呢？
哎，我们要吃饭了，你赶紧走哦。
你应该离开了，对不对啊？的确啊，的确。哎，其实在《我是猫》这本著作里面呢，他发现主人就是一个很里外不一的人啊，常常外面说一套，但是里面呢做一套。他是一个在学校教书的老师。
哎，又是老师。
哎，对对，又是老师。但是呢，实际上他常常在自己的书房里面看书，看到打瞌睡
啊。
但别人还以为他在里面认真。就根本
好像在说我哎。
对啊，那或者是呢主人的一些朋友迷亭先生，他呢好像有很渊博的一些知识，但其实更多时候他都是在骗人而已，
半桶水。
对对，他随便讲了一个故事，胡诌了一个故事，然后说可能是一个来自卡布拉基摩斯岛的一个人，根本不知道哪里，然后大家就被唬得一愣，
哇，
好厉害这样子。对，当然呢，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形式啊，就是来把人性的一个丑态给挖掘出来啊，因为猫是一个比较好像客观的角色，
或者说它苛刻。
苛刻也是也是，所以他讲出那些话好像也就合情合理了啊。这让我想到在圣经里面有一批人也常常被耶稣骂说是表里不一的人，林光哥知道吗？
法利赛人。
没错没错，法利赛人，不是超级赛亚人。法利赛人呢其实是当时犹太社会里面大家蛮尊敬的一批人。
对对对，
但是耶稣却看出来他们里外不一，他们常常说别人怎么样怎么样，可是自己呢做的也差不多是那样，他们批评别人呢，但是自己做的却一样的肮脏，所以耶稣呢是希望这批人他们要里外一致，他们要被上帝来调整生命呢，才能够有一样的一个好的表现。最后呢，其实我也把一个圣经当中的经文要送给小伙伴呢。如果呢，我们不希望被这只猫给批评的话，我们就要求上帝帮助我们
呢。
在诗篇的51篇第十节，我请林光哥来读一下。
好，诗篇51篇十节，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
是的，当我们里面呢有清洁的心，正直的灵呢，哎呀，这个猫就无话可说了。今天为你推荐的呢一样是夏目漱石的作品我是猫啊。如果喜欢猫的小伙伴呢，哎，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本书咯。我们常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很多时候啊，我们离开了原本的那个位置呢，反而可以看得更加的清楚哦。我们自己生命当中也会有一些盲点是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发现的，而今天所介绍的这本书《我是猫》里面的无名猫啊，就好像是那个客观的观察者，他看出了人性的一些问题跟丑陋哦。而小伙伴，我们自己要怎么去看见自己的问题呢？当然你就需要好朋友啦，所以那些愿意对你说真心话的好朋友，哎呀，你要非常感谢他们呐，因为他们都是上帝赐给你美好的礼物哦。下次听到他们的建议啊，先不要急着反驳，先感谢他们吧。我是张赞，你的赞哥，欢乐 Junior， 喵。